感谢你，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啊来到你面前，都是出于你的爱，出于你百依百的救恩。我们要献上感恩。今天早上我们又把心打开，欢迎你的光透过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够知道内心的光景，也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啊神的话能够满足我们心里的空缺，使我们都能够透过神的话，信心、爱心、希望都长起来。赞美主，也把以下时间交给圣灵保惠师，透过真理来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就是真理的灵，我们要跟你一起进到真理的深处，使我们都能够更加抓到你的心，摸着你的心。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路加福音二十章了，那知道路加福音二十章已经来到耶稣最后人生几天的日期，他就要上十字架了。那这礼拜刚好是复活节，所以神在带领教会真的很特别，就一步一步的。所以你看到在复活节礼拜五就是这个耶稣要受难的，我们看到圣经也读到这一块，所以神都在带教会跟着教会的晨祷走就对了。因为神总是会把这个天上的玛纳，当时的玛纳，一天的玛纳赏赐给教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见二十章了。二十章它的焦点在讲什么呢？讲到权柄。因为你看到上一章讲到耶稣是君王的态度进到耶路撒冷了，他洁净圣殿。接下来的二十章讲到他有绝对的权柄，君王就是有权柄，祭司有权柄，先知有权柄。他知道权柄最高的权柄是，当然是从天上来的权柄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权柄。然后耶稣一路上在这当中呢，告诉大家天上的权柄的重要性，地上的权柄是从天上而来的，人间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。所以我们要顺服天上的权柄，要顺服地上的权柄。那哥林多也告诉我们说，别有功白白的配件的。所以地上的这些政府啦，这些权柄都是从天上来的，叫不要违背上帝的话，我们都要顺服地上的权柄。好，你看到这焦点在权柄，我们就一路上来看，那耶稣怎么样来面对权柄，教导权柄的。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第一段，预备，请来。
有一天，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，讲福音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：“你告诉我们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人是谁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且告诉我。”约翰的洗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他们彼此商议说：“我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，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。”于是回答说：“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的是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”
好，这边第一节叫有一天，这一天没有讲到礼拜几，但是我们推算大概也将近大概礼拜二礼拜三那个时间，因为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了。好，你看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导百姓，好，把教导画起来，然后呢讲福音的时候，祭司长还有文士还有这个长老就前来问耶稣一个话，说什么呢？你告诉我们仗什么权柄行这些事呢？给你的权柄是谁呢？原来耶稣基督他最后几天在殿中最主要的工作什么？教导上帝的话。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那位绝对的权柄，他本身就是道，他来到世上主要的是要传道，传讲天国的好消息。耶稣在最后几天一样竭力的讲神的话，所以神的话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何等的重要，因为神的话代表神自己，神的话就代表他的权柄。所以我们要对齐上帝的话，做什么事都要对齐上帝的话。神的话怎么说，我们要对齐。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细节，无论家庭、婚姻、工作，或是任何事情，都要对齐上帝的话。耶稣看重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就是代表他的权柄，天上最高的权柄就在上帝的话当中。好，你看到耶稣在最后几天，他就教导百姓，很努力传扬福音，因为文士还有这些长老他们扭曲上帝的话，他们甚至有口传神的律法的，除了圣经之外记载下来的还有口传的，所以这些很多东西都是人的东西长出来了，人为的东西出来了。所以耶稣极力在最后几天传讲上帝的话，告诉他们说话语中是绝对的权柄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，是无误的， 所以神的话要看重，要看为重要，因为神的话从创世纪开始就出现了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是同样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基督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做什么事都要与神的话对齐，我们要看重神的话。所以耶稣极力传讲教导传福音给百姓。好，你看祭司长、文士跟长老，他们呢都有个特色，他们特色什么呢？他们都在殿中服事的。祭司是从旧约就有了，文士是代表拥有圣经律法的人，很懂圣经的人。再来呢就是长老，他是治理百姓的领袖。这三种在旧约我们读过都是神兴起的领袖，应该是代表神也代表百姓来到上帝面前的，所以是很标准，很这个被看为重要的。但是你看到吗？他们现在呢已经被扭曲了，甚至长出人的东西出来。那这些呢是很该该受刑罚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把神的话扭曲了，神的话才是最高的权柄。好，他们问什么呢？他们问耶稣说，你凭什么，你仗着什么权柄来教导百姓呢？给你权柄是谁呢？他要挑战耶稣的权柄，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他们拒绝了。好，耶稣呢被他们疑问的时候，他没有答问给他们马上答案。耶稣很有智慧，他知道他们来试探他，要抓他的把柄，所以耶稣就反问他一句话，你回答我，我就回答你。这是耶稣的智慧，我们有时候会跟耶稣学习，也蛮不错的。他说什么呢？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？天上人间，他们要做判断跟什么，要做一个决定。所以他们就在那边起起处处在商议，如果从天上来的话，那我们就同意啊。 OK， 他约翰是从天上来的嘛？那如果不同意的话，百姓会拿石头打死我们了，因为他们相信约翰是从天上来的这个被差派来的先知。所以在两难之间，他回答说，我们不知道。似乎有智慧，其实在否认什么呢？否认耶稣基督就是那最高的权柄。好，这边讲到天上还有包括人间，讲到最高的权柄，讲到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吗？答案当然是是的，因为约翰是从天上而来的，他是耶稣的先锋，为耶稣开路的，这是绝对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就讲到说权柄是从天上来的，那约翰呢在人间就代表天上给的权柄，来分享，来传讲，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神面前。所以你看到吗？权柄呢，第一个有上帝的话是最高的权柄，第二个传讲神的话就是最高的权柄，它是代表神的。像耶稣基督他传讲神的话是道成肉身的道，是从天上来的，约翰也是从天上来的，所以我们要顺服从天上来的权柄。这个是讲到权柄的重要性，也让我们明白有天上的权柄，有地上来的权柄。好，这个就讲到权柄的重要性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耶稣呢借这个机会知道他们要来挑衅，甚至什么要来挑战耶稣基督的权柄，耶稣就借着机会不仅反问，也机会教义，告诉会众，你们当中可能都有这些疑问，到底我的权柄从哪边来，我就机会教育，告诉你们到底什么叫权柄，把它弄得清清楚楚，有没有多少天可以跟你们在一起了。所以耶稣就教导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耶稣就讲比喻，从第九节就开始对百姓讲哦，讲到十九节，我们来读来一起来读神话。请
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，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，叫他们把园中当那的果子交给他，园户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，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了他，并且凌辱他，叫他们空手回去，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伤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原主说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不料园户看见他，就彼此商量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了他吧，使产业归于我们。于是把他们推出葡萄园外杀了，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处置他们呢？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吗？将葡萄园转给别人，听见的人说，这是万不可的。耶稣看着他们说，经上记着， 匠所砌的石头，以做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掉在那石头上的，必要跌碎。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他们，指着他们说，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，就惧怕百姓。
好，这边好，你看到吗？耶稣就设个比喻，他不仅对文士、对这个长老祭司长讲话回答他们，接下来呢，耶稣有机会教会跟百姓讲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讲到的比喻是，有人栽种了一个葡萄园，然后呢，找了一个园户来，那就租给园户，就往国外去了，住了许久。然后呢，园户呢，主人呢、园主呢，对园户有个期待，期待什么呢？按时要交出什么这些这个葡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讲好的事情。然后你看到打发一个仆人，就要照时间、照那个季节来收葡萄。但是第一个去的时候，园户竟然打了这个仆人了，然后他空手而去。再来打发第二个去，然后呢又打了他，并且羞辱他。第三个去呢，并且打伤了。所以一次一次越来越惨，越来越越伤的越重，三次以上，代表多次。好，这个在讲什么呢？很简单，耶稣在讲说，这个原主人就是指耶稣了。他造一个耶稣应该说天父爸爸哈。然后呢，这个葡萄园是代表什么？就是今天的圣殿的意思。然后租给园户，就代表祭司、祭司长，还有文士跟长老，他们都是授权的，只是授权给他们好好的管理园户的所有的一切哈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打发仆人去一个。两个三个代表旧约这些神的仆人或者叫先知打发去了，但是一个一个都很凄惨，被打的凄惨，因为都不接受，都拒绝在当中的。最后呢，原主人就讲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越来越凄惨，总是要给他什么收回来嘛，那怎么说才唯一的独子去了，就是指耶稣。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，差到这个地方去，或者呢他们会尊敬嘛，因为这是我的儿子咯，应该不会被打吧。结果去的话更惨，他们怎么样呢？彼此商量要把他什么杀了。其实他讲什么呢？没几天你们就要做这个事情了。就是耶稣讲这的时候，要让文士、要让祭司长老悔改的机会，不要做错决定。你在讲，你在来到我们试探，我都知道你们动机，我盼望你能够回转悔改。但是呢，他们听得进去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怕失去了他们所有的权柄，还有他们的什么财路，这些都是他们拥有的东西，他们要这些东西胜过于上帝的话。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绝对的权柄，所以他们动机最后就是要侵占、要霸占上帝的产业。那个殿呢就变成他的了，那个原就是要自己成为一个原主人。好，接下来书节说，于是把他推到葡萄园外杀了，讲到圣殿外嘛。后来耶稣就在哥哥他三就被杀了哈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好，园主人要怎么处置呢？他要来除灭这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好，讲完之后，百姓马上做判断，说什么呢？这是万不可以的，代表说千万不要发生这种事情了，因为这是不公不义的事情。怎么会弄成那样子呢？你看到吗？园户是园户嘛，园主人是园主人，清清楚楚，怎么到处侵占园主人的东西呢？然后呢，一个一个都杀，然后一个一个都打，然后呢，到最后呢，连儿子都杀了，侵占逃成功这样的事情，怎么不公不义？就是耶稣也在教导百姓，权柄很重要啊，权柄给了你，你要知道，你不过是一个管理者。千万不要变成侵占上帝给我们的权柄。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如果拥有神给我们的权柄，一定要 善用它，不要滥用，或者呢就是要肥自己啦，自肥啦，然后呢用这个地方 来用自己的利益在当中。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的教导。好，接下来耶稣又讲了这句话，对他们说什么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，经上记着，把它画起来，经上记着。耶稣总是会跟神的话对齐，遇到什么事情之后，你看他讲个比喻，比喻之后后面讲什么？讲到上帝的话语。所以我们讲圣经，特别传道人一定要把生活挂进去。好，然后呢把神的话语挂进去，不要一开始就讲很多很多，但是神的话就没有出来，这是不对的，一定要跟神的话 对齐，做什么话要跟神的话对齐，因为神的话是最高的权柄，要看到这个东西。好，所以耶稣就讲着，讲完之后比喻呢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，经上怎么记着的呢？好，讲到什么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了。好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他在说圣经怎么说的。圣经讲到这个房角石，好，是指什么呢？就叫指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正的房角石。上帝差派耶稣成为道成肉身的主，他是绝对的房角石。好，如果是在旧约，我们就知道房角石是代表他们在建造房子第一块的石头，那块石头呢是最标准的，那个石头要最公正的放在第一块的地方。为什么说房角呢？因为是这个角啊，这个角那个90度的，第一个放下去就成为基准点了，然后第二块第三块就很准了。那这样子呢代表说他是绝对的标准，那耶稣的话就是绝对的标准，上帝话是绝对的标准，要以神的话来看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再讲回来，权柄呢跟上帝的话有绝对的关系，绝对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要把握上帝给我们的话，以上帝话为我们人生的基准，这很重要的提醒。好好，你看耶稣基督既然是房角石，好，所以我们要对齐他，然后做什么事就会准了，只要神的话当我们的基准，做什么就准了，就正确了，包括婚姻、家庭、工作，任何层面都要对齐上帝的话，因为耶稣基督的话语就是基准点。好，接下来讲到第二个，凡掉在这个房角石的这个石头必要什么跌碎，代表说你听到福音啊，但是你拒绝福音啊，有一天呢会有审判的，你会跌碎的，耶稣基督就是那审判者。另外呢更糟糕的，他说什么就那个什么，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把它砸得稀烂，代表说不仅懂得上帝的话，而且拒绝上帝的话，而且呢不相信上帝的话，这个 很讨厌的。这种是指谁呢？文士啊，指这些外虚有其表的人，他要侵占，他要加添上帝的话，有自己口传的律法，这种人呢好像上帝的话是参考而已，这种呢有一天会被上帝的好像石头一样砸得稀烂，就是杀害耶稣的这一群人呢，要很小心。就是耶稣第二次警告他们了，让他们知道说你们要小心，有一天你们审判会很大的，会死得很惨的，会被上帝的审判砸得稀烂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请问这样子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觉醒呢？有没有感觉到耶稣在讲他们呢？有，他们知道文士机长看出这比是指的他们说的，当时想要什么下手拿他，他知道耶稣在讲他们，但是他没有悔改啊，没有悔改，没有悔改。所以你看宗教的灵多么捆绑人呢，宗教人很难打破的，因为他已经浸泡很久，他就自以为了他拥有很多了，在教会里面泡太久也要小心啊，有时候他们会什么就变成好像很懂的，其实神一直在提醒我们要对齐的就是神的话，不是人的话，一切都跟神的话要来做对齐的动作。到底神的话怎么说，有没有抄出来或者少了，这些都不行，要有神的话哦。那我们这次也参加了夫妻营会啊，很多的夫妻特别是教牧同工啊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教牧同工里面都是认识上帝话的教牧同工嘛，然后你要讲很多的例子之后呢，很多人都会想到底会不会这个跟神的话有没有冲突，所以这些教导者的老师一定会讲上帝的话，到底上帝的话怎么说，上帝的话跟我们讲的例子是没有对齐啊，有的话我们就信，这个就是真正的什么真正有跟神的话对齐的人。所以我们也看见很多教牧同工就明白了，才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话，就愿意调整跟改变，让婚姻的秩序能够更加的好。好，你要讲回来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因为法利这文士祭司长知道耶稣在讲他们，但是他们却不愿悔改，却更加想要什么下手拿他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就是这个上帝的代表，让他们觉得很难过，把他们讲得好像哇一无是处一样，但是他们不愿悔改。这个是很骄傲的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又发生什么事，预备请。
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，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，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， 奸细就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，不也不取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？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，就对他们说，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是凯撒的。耶稣说，这样凯撒的物当归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神。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得不到把柄，就又稀奇他的应对，就闭口无言了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三段了。于是窥探耶稣，你看他们想下手拿他，又惧怕百姓，这是宗教的灵我们看得到的一个特质。好，他怕人胜过于怕神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些人呢就不放过耶稣，他们要执意去抓耶稣的把柄，然后呢猜一个 spy 在当中，要窥探耶稣到底怎么样从他话中得到权柄，然后呢交给罗马的政府，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，这个是他们的诡计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奸细 spy 呢就在听啊，当成耶稣的门徒一样，一直听啊，那也问耶稣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我们晓得你所讲的都是正确的，而且你引经据典，都不偏离神的话。再来呢，也不不取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、实实在在在传讲天国的好消息。你看呢，在什么？在奉承啊，后面的背景啊，后面的动机就出来了。什么？他一个很重要的考题，试探在当中。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：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呀？该撒就罗马的皇帝的意思嘛。OK， 我们可不可以献给他呢？该不该纳税呢？这有个很大的试探，因为他们在什么罗马的政府的管辖之下，百姓都非常反弹的，很多人都犹太人都很讨厌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一个帝国主义，辖这么犹太人，所以他们很讨厌这件事情，他们都不想纳税的。那如果说同意的话，你看到吗？这马上有个陷阱就在当中。所以耶稣说同意不同意都有问题啊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你就会被抓进去了。然后现在什么就是反对这罗马政府的纳税，所以他一定可以抓他的无论是哪一方面都会被抓进去就对了。所以很大的陷阱在当中。好，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计看出来，把它画起来哈。耶稣是鉴察人心的主，耶稣知道人心到底怎么回事。我们的知道代表说耶稣他的眼睛都了解我们所有的光景，还有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好，对他们说什么呢？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。拿一个银钱，这银钱是代表他们一天的工资一天的工资。好，就问他一个问题，请问这个号是谁的这个号你看有那个铜板上面有个号在当中，他说是凯撒的嘛，该撒的是罗马皇帝的。耶稣就问他们说该撒的耶稣的回答，该撒的物就还给该撒吧，神的物就该归给神。好，代表什么呢？两个权柄出现，一个权柄是什么呢？就是地上的权柄，第二个呢天上的权柄，这两个都是权柄。记得权柄呢都是上帝拥有的，上帝最高的权柄天上给了地上的权柄，包括该撒都是，他今天当皇帝也是上帝给他的权柄，那这个权柄也代表神，那我们就要顺服地上的权柄。所以耶稣解套，怎么解套？两个都要顺服，不是选哪一个，是两个都要顺服。那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异端呢，就有些拒绝政府的，有没有？我不要当兵我不要这个，不要顺服，不要纳税，这是错误的教导。上帝已经把天上的权柄给了什么？地上的政府要去治理这片大地。只要我们政府不要拒绝上帝，让我们跟他一个关系，我们都要顺服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他拒绝我们来敬拜上帝，我们就可以反对了。要了解吗？我们跟神的话要对齐，神的话跟政府的关系呢，如果没有违背的话，我们就要顺服。如果他 违背了，我们就可以不顺服。但是他告诉我们不是这个问题，他只是缴税嘛。那缴税呢，要不要缴？要缴。当兵要不要当兵？要当兵啊，因为这是地上的权柄，所以地上的权柄不会空空的佩剑，我们都要顺服。所以地上的法律要不要遵守？要遵守，因为这是神给 人间的权柄。所以你要权柄呢，无论人间的或是天上的，都是出于神的。那我们知道次序是天上是最高的权柄，给了人间各个层级，所以我们两个都要顺服，这是耶稣教导的，顺服天也顺服地。好，他们就闭口无言了哈，看出耶稣真的有智慧。好，接下来另外一段呢，他跑出一群人叫撒都该人。好，撒都该人有什么疑问呢？又跟权柄跟你有关系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有几个来问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摩西为我们写着说，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，他的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，没有孩子死了；第二个、第三个也娶过他，第七个都娶过他。”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，后来妇人也死了，这样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。耶稣说，这世界有人 有娶有嫁，唯有算配为这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，既是复活的，就为神的儿子。至于死里复活，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就只是明白了，神原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因为在他那里，人都是活的。有几个文士说：“夫子，你说得好。”以后他们就不敢再问他什么了。
好，这边另外一段了哈。好，出来一群人叫撒都该人。撒都该人呢，翻译出来就正人君子的意思。他们懂得上帝的话，他们拒绝像文士、法利赛人一样又口传的神的话，所以他们拒绝。所以你看到吗？文士、法利赛人呢？你看他们呢？他们把神的话呢又多出来了，用现在就是一端嘛，把神的话多出来就是一端。那撒都该人呢？他们只相信写下来神的话，写下来就神的话语呢，写在书卷上，这个从摩西来的绝对性的，他们就守得很住。但是他们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他们把神的话看来看去呢，懂的就吸收，不懂的呢，他们就拒绝了。所以他们没有多出来，他们是懂的才接受，如果看不懂、读不懂，那就不接受。包括什么天使啦，包括死里复活的事呢，他们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他们看不懂，所以不接受了。就是今天有些基督徒这样子，知道异端，就是多出来的神的话，或少的神的话，肯定是异端。再来呢，有些基督徒是不会这样做，但是看不懂的呢，他也不接受了。比如说灵恩的问题咯，很多这神迹大能他接受不了，所以他只能接受什么有限性的神的话语，这是另外一头的什么问题了。神的话是绝对的权柄，什么叫绝对？都要去相信，虽然你不懂，你可以去研究，你可以去祷告，让你去经历，你就明白了。耶稣在最后几天也告诉他们神的话的绝对标准。撒都该人，你们是正确的，是正人君子，也非常的敬虔，但是你对复活的事呢，有很多的不信在当中。所以耶稣呢就回答他们，因为他们主动的问耶稣嘛，他说摩西呢在荆棘边呢，魂而不回的耶稣，这个摩西遇到了神呢，他写下来了，到底上帝讲什么呢？因为这篇我们看不懂啊，上帝说什么呢？上帝说要为后代留后代嘛，你看到吗？如果一个长兄如果他死了，你看第二个的这个他的弟弟就要娶嫂子啊，来为他来立后代。如果他兄弟七个一个一个都娶这个什么，这个嫂子，那到最后呢，这嫂子也死了，都没有生小孩，那到底这个逻辑怎么推呢？其实他们是用人的理性去分析上帝的话，这没有错，但是很多的时候是上帝的话不是用理性去分析可以明白的，他是用信心才可以明白的。所以他们越讲呢，就越用推理的方式嘛。那都没有后代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他们最大的质疑是什么？不相信复活的事嘛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到时候，那到底这个女人是属谁的？因为她都被娶过嘛，这个兄弟都娶过嘛，那又没有后代，那到底是谁的妻子呢？就问题问这个。好，耶稣就马上回答他呢。他说，耶稣说，这世界人有娶有嫁。有娶有嫁，这个世界代表说人间这个世界，但是另外一个世界是神的国度的世界，是灵界， 这灵界不是你这么看得到的才通了，有些是看不到的，但是是真实的存在。要引导他们说，上帝的国度胜过只是地球人间这些还看不到的，可大得很哦。你们眼睛要睁开，你们心要宽广，要明白上帝有大能在当中。有什么大能呢？他说我有算为配的那世界，配的那些世界是代表相信上帝有复活的大能的人，有复活的权柄，就可配得进到那个世界。因为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去钉十字架，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了，你们很快就会看见复活的大能，那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在教导撒都该人，你们要明白上帝会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权柄，耶稣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，他永远不会死了。接下来还有一批，第二批这些人呢，都因为信耶稣基督之后，有一天他们也会从死里复活的，就是这些配得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复活的出手的果子，而且相信上帝的话是有复活的权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第三十六节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所以把它画起来。不能再死代表说这些人有死过一次，那复活之后会不会再死？不会死了，永永远远活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基督朋友们，我们明白原来这个时候也在教导撒都该人，包括我们基督徒，人人都会有一死，死后且有什么审判。但是记得那个审判的时候，我们不担心，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我们成为救赎主了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所以我们在肉身上有一次的死，但我们在 灵魂里面就不用再死了。但是不信者呢，他灵魂呢有一天也会死里复活，然后呢要面对永远的审判，叫第二次的死。这是圣经在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信耶稣呢，一定要明白我们基督徒就一次的死，一次的死两次的生。第一次的生是什么呢？身体啊。第二次呢就是上帝让我们重生了，这是 两次的生，这个很清楚的一个逻辑在当中。好，所以呢耶稣就教导他们有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。所以上次之解说死人复活，摩西在荆棘篇称主是亚伯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就明白说神不是死人的神，是活着人的神。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会不会复活啊？会，因为他是复活的神嘛。所以跟他解这个圣经让他们知道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三十九节有几个文士说：“夫子啊，你说得好。”这些都是教导律法的，所以他们听了说：“哇！”他们相信。再来呢，文士本来就相信死里复活嘛，只是撒都该人不相信嘛，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站到耶稣这边来了，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话，但是他这个话语呢还是很有问题的，因为他们相信归相信，他们还是要执行自己的意念呢。就是要把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宗教常常会让我们很难过的地方就在这地方，懂得上帝的话却没有遵守上帝的话，知道上帝的权柄却不服上帝的权柄，这个就是很多的问题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四十一节我们再读，预备请来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人怎么说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诗篇上大卫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众百姓听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文士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在街市上问他们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、筵席上的首座。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、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
OK， 好，刚刚我们所讲到这个文士那个听的时候就回答说，耶稣你说的好，但是这说话的时候他是对象是撒都该人，所以这一群人呢都是认识上帝的，而且拥有上帝给他们的权柄，拥有圣经、拥有律法书都拥有的。所以耶稣呢就借这个机会又开始教导了，他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你既然懂得上帝的话，我就告诉你们开门见山，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耶稣很会提问题的，你们懂得圣经到底读得通吗？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你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既然他是基督， 他怎么他在最高的权柄怎么变成大卫的子孙呢？那大卫是不是比他更大呢？哦，这个问题就出现了。那诗篇说，大卫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。这位主第一个是指什么呢？就是天父耶和华神上帝。第二个主，我主是指谁呢？就是主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就是指耶稣。你看到吗？天父跟耶稣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是天上最高的权柄。天父对耶稣说话，说什么呢？你坐在我的右边。原来呢，大卫在看什么？看天，看到他跟他在对话，父跟子在对话。最高的权柄讲什么呢？爸爸对儿子讲，你要坐着，有一天呢会在我右边，但是你现在呢会面对很大的仇敌。这仇敌是指谁呢？当然是魔鬼撒旦，利用了文士法利赛人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。但是没有几天之后，不用担心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，三天你必要从此地复活。这死亡的仇敌一定会被打败的，魔鬼会被打败的，你就等等，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就对了。原来耶稣还有个最高的权柄，就是天父。耶稣在表达告诉他们说，最高权柄就是天父爸爸，你要顺服天父的话，耶稣要去执行上帝的心意。好，你看其实这个就在讲到先知大卫，他也是先知哦，他看到旧约其实叫应验到什么啊？新约里出来了，新约要应验旧约，哦，这是上帝给的话语，所以他就已经把这个启示告诉他们，让这些人，哦，对神的话语呢有绝对的顺服。因为上帝给这话语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好，讲完之后，你看众百姓在听的时候，耶稣就对门徒直接讲了。你看这门徒呢，也要认识上帝的话。好，讲什么呢？你们要防备文士，他们好穿衣服行啊，衣服啊，长衣行游行，喜爱在人街市上问他们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啊，这个首座。好，这边把防备文士画起来。刚刚我们在读啊这个其他的经文的时候，特别在马太福音也讲到，他要讲到说，除了防备啊法利赛人，要防备谁？文士。文士什么呢？就是律法师了，他们拥有圣经，他们知道上帝的话，但是要很小心，不要以为他们是博士，哇，懂得是神学家，用现在的话就是如此，要很小心，因为他们常常会滥用神的话，或叫误解上的话，或者错解上帝的话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重神的话，不要什么都接受，不要以为他是博士，神学博士什么都接受，要注意一下，有些神学是错误的神学，这些呢都要去看，不要也被他吓到了。你看到耶稣就直接讲，你看到在马太福音讲到防备有假先知，假先知来的时候就披着啊狼的这个什么，披着羊皮的狼在当中，要小心，因为他们会彰显神迹，彰显奇事。但是你要记得，到最后呢，他会在主面前会被审判，因为他们讲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，因为利用上帝的名字来做自己的私欲的事情。这边讲到什么呢？要防备文士。代表他们有神的话，但是呢却错解神的话，或者呢乱教导上帝的话啊，错误的引导，这些呢会审判很大的。然后他们的特征就是，你看到吗？穿长衣服，喜欢游行，把上帝的话就绣在长衣服当中，加长嘛。你看到我们多么敬虔。再来呢，喜欢别人问他们安，再来呢又喜欢坐会堂的高座，然后呢宴席的首座。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有个特征，什么特征呢？喜欢利用权柄，然后呢要利己，利用权柄来利己。因为文士、祭司长还有包括长老，在旧约里面就有，是神设立的，是神给的地上的什么权柄啊，但是他们利用上帝给他们的权柄来肥自己了，利己。再来呢要高举自己，我自己多么厉害，高举自己，膨胀自己，这个就是要审判的地方。另外呢更糟糕的什么呢？错解上帝的话，这是最糟糕的。他拥有这个却错解上帝的话，没有按正义分解神的道，以后审判会非常大。所以你看，不要做教师，问题在这个地方嘛。教师本身是好的，只是要教正确，要把神的话要按正义分解的清清楚楚。 所以不要说老师想教师，但是却滥用职权，误解上帝的话，然后带百姓走错误的道路，以后审判会很大的，是在讲这个意思。不是教师这个有问题哦，而是这个人如果是错误的，他呢会带出错误的结果。什么呢？上帝告诉我们要受更重的刑罚。那另外一个特征是他们会吞吃什么寡妇的家产，然后呢假意做很长的祷告。所以你看到他们有几个特质，他爱外表，他们爱虚名，他们爱什么被看重，他们爱什么爱贪爱钱财，再来爱虚假。你看到这些都是文士一个特征呢。好，再讲来，你看到整段来讲的话，整个这个二十章就讲到权柄的问题。我们要明白权柄最高是从父神来，好，然后呢从天上来的，再来到人间来的。那人间呢，我们现在活在人间，人间的权柄呢，只要跟神的话语不违背，我们都要顺服。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，也是耶稣在最后几天教导我们的。那我们再来讲第二个，是所有权柄自然是从神来的，我们都要成为管家，好好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权柄。包括你现在当父母亲就是有权柄，当你小组长也有权柄，当教牧同工当牧师都有权柄。权柄只是要来做几件事情。好，第一件事情，权柄是为了要代表神，代表神来影响人，代表神来影响人，这很重要的。权柄越大影响力越高哦，越大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善用神给我们的权柄，不要滥用。第二个，权柄的做这个功能是什么呢？为了要爱人怜悯人。权柄是为了要爱人怜悯人，不是要肥己，不是要这个膨胀自己。好，这个很重要的动机在那当中。好，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。第三个，权柄是干嘛呢？为了要治理用的，治理。所以神给我们天上地上的什么权柄嘛，要去治理大地嘛，这是治理啊，这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权柄。当我们明白这个呢，我们在权柄当中呢就用得当，有一天呢我们得到什么奖赏的。因为权柄是对的，也是从天上来的。也祝福大家，如果我们当中在地上的权柄呢，你可以去得着，尽量去得着。因为得到这个你就影响咯，影响像政治界啊，如果我们得到权柄可不可以影响，可以。在教育界可不可以啊，可以。所以不要推却，如果神要提升你，就勇敢在那个位置来影响更多人。台湾需要更多好的基督徒来影响各界，我们教会呢就是有这样的人要来培训出来，然后呢影响在这个社会当中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在二十章我们知道权柄的重要性。权柄是从天父来的，天父你交给耶稣，耶稣你也是最高的权柄，来到地上道成肉身，让我们知道你是这么爱我们。你的权柄就是爱的权柄，把福音传开来的权柄，引导罪人回到神国度的权柄，而且你有使你复活的权柄，有胜过阴间的权柄。我们感谢你，耶稣，我们都要在你的翅膀的印下享受，也在你的权柄当中安稳的过日子，也保守我们每个人得到天父来的权柄。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跟耶稣的话语来对齐，做什么话都要想到神的话怎么说，没有越过神的话，并且在神的话语当中当成防脚石，以致我们都能站立得稳。谢谢耶稣保守我们今天早上所研究的每一个人都跟神的话对齐，并且帮神的话应用在每个层面，包括家庭、婚姻、工作、小孩都能够应用出来。谢谢耶稣，好吧，我们在你面前站立起来，我们来祷告，来开口来祷告，来。